接下来是证道时间，在我们当中传讲神信息的是李思海牧师，证道题目是守望为我们祷告，我们将时间交给李哥。
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月是宣教月，我们感谢主能够在这里一同聚集，也为宣教的事工能够来思想，能够来参与。诗班刚才给我们献的诗，知道主赐给我们平安，我们感谢他，也期待的这个平安不仅临到我们，也临到每一个在主所爱的，临到世上的万人。那么谈到宣教月的时候，那么我们总会去思想一些宣教相关的。那么我们今年的主题用了一个守望，一个守望，我们为宣教守望。那么宣教士他们心中最期待我们为他们的守望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从使徒保罗在每一封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最后所提到的代祷，我们来思想他要我们为他求什么，那么就是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他就开始这样讲往下的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的紧紧跟随我们的主，让我们的心贴近你，也知道你愿意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你不愿一人沉沦，让我们的心回应你。当我们用宣教月来思想宣教，你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回应你的心来参与。借着使徒所写下来的，主啊，我们的心再度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你光照引领，使我们的心回应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宣教月的当中，我们会被提醒 教会有哪些的宣教士在支持的，有哪些的宣教机构是我们是支持的，我们会谈到他们的需要，也会在当中提到一些跟他们相关的。甚至你可以看到今天讲台的布置，讲台的布置那些啊所挂出来的布幔啊是从哪里来的呢？啊，这些都是从查德来的，所以你就知道，就是用来提醒我们啊，小恩、新营他们一家在那里啊，在一个异文化当中所面对的处境。那么这些图像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眼前，那么想要唤醒我们的心如何呢？就是唤醒我们在这宣教的事上，我们当如何的参与？或许你会想到的是啊，这一个奉献，想到的是为他们祷告，想到的为啊做这个或做那个。或许你也会觉得自己能够使上力的有限，但是在这当中最重要的一样，也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最具核心要紧的是，那是什么？那就是祷告。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使徒保罗他提到了两次，他说我为此做带锁链的，我为主被锁链所拘禁。可是你在他的祷告词的请求里面没有提到跟这个有关，没有，他没有提到。虽然这是他的难处，所面对当下的处境，但他并不认为这是要紧的。那么真正要紧的祷告是什么？祷告为什么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邀请呢？我们把它列成为一个主题，守望，守望就是一个祷告，祷告就是一个守望。守望是什么？守望不是你站在远处观看，不是站在这里去看在远方的宣教士，不是在这里去看在查德的小恩、新营他们一家。我们不是站在远处观看，我们乃是站在一个属灵的制高点上，站在一个高处上直接看的，直接看的。所以我们是在那一个制高点上，以一个警醒跟带球的心参与在这一场看不见的属灵征战当中。那你说为什么会是这样？那我们就来看圣经所给我们的例子，圣经给我们守望的例子。圣经给我们守望第一个例子是亚伯拉罕为罗德的代求。亚伯拉罕，那么他的侄儿罗德，他选择平原的地，慢慢挪移的帐篷进入了索多玛。索多玛罪大恶极，传到上帝那里，上帝说我要下去看索多玛，看他们的罪恶声闻于耳。所以神下来的，但他想到一件事，他说我要做的事岂能不告诉亚伯拉罕呢？所以他去找了亚伯拉罕一同去看，要去看这件事。那么亚伯拉罕做什么？只是看索多玛的败坏吗？亚伯拉罕知道的，亚伯拉罕挂心的，当上帝说要审判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担心的是他的侄儿罗德也会被连累，所以他跟上帝做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祷告。他说主啊，如果在城中有50个异人，你还会毁灭他们吗？那么他居然可以跟上帝讨价还价，从50个异人一直求到剩10个异人。那上帝说可以，如果有10个我放过他们。那么这是第一个守望，第一个守望。那么在一个制高点跟上帝同在的位置，为当下上帝要做的事参与在当中。那么这个如果不够明确，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相当的明确。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到了旷野，旷野原来那个地方的这些游牧民族亚玛利人就聚集起来跟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呢就由这个约书亚率领啊，以色列人就这些年轻人就出去征战。那摩西做什么？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图像，摩西跟两个老先生，一个是他哥哥，一个是户珥，三个人就到了山上去。摩西手就把神的杖举起来，那么呢，两个老人家就在旁边陪着他， 这时候以色列人逐渐发出了一个关键，发出了这个事情的一个蹊跷的地方。他们看到了很奇特，摩西的手举起来，以色列人就打赢；摩西的手放下来，以色列人就怎样打输。用个比较容易懂的，你在看篮球比赛，知道吗？然后你在旁边手一举起来，你的队投的就进，投的就进，那么一抄球就被你拿到，这样懂了吧？你的手放下来啊，这边也失误，那边也失误，那边打不到篮筐，那边碰不到篮板，懂吗？你就输了。所以以色列人看的这个事实，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这就是守望，这就是祷告。摩西在上面，他也看到这个实在的，所以他手不能放下来。可是你知道八十几岁的人，你能撑多久？所以另外两个老先生就扶着他，把他撑着，两个人撑着，那么撑不住的拿个石头过来做，继续怎样扛着。这就是属灵的制高点，用一个守望的祷告参与在实际的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的位置在这里。这就是守望。保罗写信给众教会的时候，他到最后都在谈一个事情，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请你为我们祷告。这是使徒保罗的呼吁。这不是写信的一个客观说啊，写到这边就要写代祷事项，不是你我在聚会快结束的时候说，哎，弟兄姐妹今天有什么代祷的，然后你就开始想有什么代祷的，哎，都好都好啊，没什么事啊。我们常常是都好都没事，为什么？因为我们实在也真没事啊。可是在宣教士他没事吗？他整个环境处境所面对的都是艰难，所以保罗要把他最要紧的关乎整个福音事工，关乎整个教会各样的存亡的事都摆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动员令，一个紧急的动员令。为什么？这是为了征战而发出的一个呼吁。保罗没有提他金钱的需要，没有提他物质的需要，甚至没有提他在监牢里面的艰难，都不是重要的事。但是他还是说为我们祷告。这祷告是什么？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要为这个宣教，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保罗请大家共同的一起参与，共同的一起参与。那么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靠血气来征战的。保罗知道，他说他也极其软弱，这一句话我们听起来觉得很纳闷，如果保罗软弱，那我们是什么？如果保罗这样子刚强的人都说他也极其软弱，那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说我们是什么。但保罗说他的刚强是因为他有一个宝贝在他这个瓦器里，有一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他是借着祷告能够在当中知道他可以从主那里得着能力的。他软弱的时候，他求主说，主啊，把这个刺挪走，把这个刺挪走。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你在软弱中，你的祷告主垂听，你的祷告主应允。所以弟兄姐妹，在大使命当中，我们不一定都可以像小恩心盈他们到非洲去，但我们都可以参与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都可以参与在这实际的属灵的征战当中。所以怎么让我们激发我们的心来为他们祷告？我们先来思想宣教士他们真实的面貌是什么。他们是瓦器，跟你我一样，但他们里面有宝贝。他们不是属灵的超人，他们真实的处境，连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这里就这样讲，他说，我多次被关在监牢里，我受了鞭打，那么三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他说我是冒死，是屡次有的。他也被石头打过，他也被打的人家以为他是死了， 四面受敌，但不被困住，被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瓦器却有宝贝在他的里面。他也受死亡的威胁，他遭遇到船难好几次，最有名的一次是在前往罗马的路上所遭遇的船难。他碰到盗贼，他碰在旷野海洋各式各样的危险，他靠两个脚那么走的那么远的路。如果你要想象到底以前的行路有多艰难，那么你可以试着走走看，不要走太远，从新竹这里走到台北就好。那么有一个要求，你不能过桥。你可以想到两千年前这些河都怎样，没有桥。好，那你想办法过，这样了解吧。然后看你要花多少日子可以走到什么台北。如果你想体会也可以，你去爬个山就知道。保罗说，我是又饥又渴又寒冷又赤身，不得吃不得睡。什么时候会这样？你登山碰到天气不好，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知道吗？那你想当时的他的装备如何，他到底所面对的艰难如何。保罗他身心俱疲的。那么只有外在的压力吗？不是，他有教会的压力。他说他为众教会挂心，众教会的事挂在他的心上。他讲他内心里面也是极其没有办法的。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我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他要挂心弟兄姐妹的事。不仅这样，里里外外加在他身上的压力，然后呢，生命中最可贵的不是单单这样而已，乃是一个属灵人，他里面有一个自我，对自我的那一个尊重，对上帝所赐给生命的那一个宝贝，那一个看重。因为我们是重价买赎来的。保罗怎么样有一个自我的取喜，自我的尊重呢？他不会去看他的才华，他不会去看在教会中他做了多少的事，他不会让人把目光放在他的身上，他不会让人去高举他的名。他在哥林多教会他讲了，我到你们当中不用高言大志，我只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在你们当中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保罗在表达什么？保罗在表达一件要紧的事，他传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单用口讲，他也把它活出来，他也活给弟兄姐妹看。这是一个生命当中，因为他知道他不能成为弟兄姐妹的绊脚石，他不能成为弟兄姐妹靠近上帝的拦阻。不仅这样，他也担心自己自大骄傲，所以他告诉弟兄姐妹，我是攻克己身，叫身苦火。他怕的是自己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气绝的。他有这样的自我的要求，自我的约束，然后他知道他生命最要紧的不是靠着他自己，乃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所提到的，有一个生命的那一个核心的泉源，从他里面发出莫大的能力来，使他这一个瓦器彰显基督的大能。就是什么？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说基督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就是宣教士的一个让我们来思想。那你说我为什么跟你们提这些呢？你说李哥我又不是宣教士，但我告诉你们，我们都是宣教士，只不过我们在不同的位置当宣教士。有人在查德，有人在东北亚，有人在这个地方，有人在那个地方。你我在哪里？你我都在这里，你我都在我们的家中，你我都在我们的职场，我们都是宣教士。 我们都是瓦器，但我们里面都有宝贝。福音使我们能够显出那一个宝贝的所带来的美善美好。所以保罗说，我们有这个宝贝在瓦器里，使他有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有像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个认知理解跟相信。所以我们都是一个宣教士，但回到宣教士的身上，我们看见他们虽然是这样，那所以他们需要被理解，他们需要被扶持，他们不断地发出的呼喊是什么？为我们祷告。因为难处，难处很实在地压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守望就是什么？守望就是要为他们祷告。守望就是要站在属灵的制高点来当中，看着他们在属灵的征战上，我们参与在其间。守望不仅仅站在那个制高点，更要紧的在那个点上，我们听见，我们明白上帝的声音，明白上帝的一心意，正如同亚伯拉罕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可以跟上帝说话，可以跟上帝讨价还价。我们要听到宣教士的心声，保罗呼求的，他会告诉我们要为他祷告什么。所以我也稍微整理一下四样要紧的祷告。从刚才大家读的经文里面，在哥罗西书说，请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明基督的奥秘。这是宣教士第一个要紧，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的。他们到了一个地方，那么要紧的是这个福音的门要由神来开启，不是靠人的努力，不是靠人的策略，不靠人的用心，这个门是上帝来开的。但我们做什么？我们是祷告，我们参与在当中就是祷告。祷告让那一个土可以松开，祷告那让一个真道的种子可以栽进去，也就是门可以开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有的责任，我们的使命。所以不是看他们在那边怎么做，弟兄姐妹，更要紧的，我们能不能在这个高点上，我们祷告，求主开那福音的门，使他们到那里可以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保罗没有求环境怎么一帆风顺，而是求主在那一个闭塞的文化政权，甚至人心的那一个坚固的堡垒中，能够开出一条裂缝来，能够让那福音的真光照进到黑暗里面。所以他求的是，求主赐下讲明福音的奥秘，把神的计划、神的心意、神救赎的恩典很清楚的用当地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讲明出来。所以小燕、星云他们到了比拉拉族，为什么学他们的语言，为什么跟他们一同生活，就是要能够讲明福音的奥秘。第二个祷告，保罗又说了什么？帖撒罗尼迦说，这后书说，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什么时候会遭遇艰难？什么会遭遇一些没有想到的难处？不晓得。所以保罗说要祷告，宣教碰到抵挡是必然性的，不是偶然的意外。无理之恶人不是这些人有多恶，而是他背后有一股势力使他们一直不断地抵挡福音，这是实在的。所以保罗没有求逼迫减少，保罗没有求怎么样来面对逼迫，而是怎样求主保守，能够从逼迫中能够继续的得胜，从逼迫中能够继续的生存下来。所以主也是这样教导我们，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让我们从凶恶中可以站立出来，可以得胜出来。所以祷告像什么？祷告像一个属灵的那一个保护在这些宣教士的身上，所以他们需要我们为他们这样祷告。 不是他告诉我们有什么我们才祷告，其实我们随时都要去思想这样的可能性。还有一样，保罗在提的祷告事项里面有提到一样，他说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这是什么？保罗所做的事工能够蒙圣徒悦纳，他在意的是什么？就是合一。在宣教的合场上，我们常听到宣教士跟我们的分享，许多时候造成他们内心极大的难处，也让他们觉得沮丧、忧伤或者痛苦的是什么？反而不是外面的难处，反而是团队里面的难处。团队里面的难处，你们在公司上班也是一样，如果你们那个 team 你们那个组大家一起努力对外，无论难处多大，你总是觉得有一群人跟你一同努力多好。但如果你们当中是大家互相是敌对的状态，大家是互相防备的状态，你又要对外又要对内，那你就焦头烂额，不是吗？所以保罗最在乎的是什么？最在乎的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不要有误解。使徒保罗在马其顿、亚该亚这些地方宣教的时候，那么他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遇饥荒，这些穷人需要有人帮助他们，所以他就在马其顿、亚该亚地方的跟这些教会说，请他们奉献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保罗收集的这些的奉献的款项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开不开心、高不高兴。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可能也极大可能不高兴？因为我们都是属肉体的，都是面子问题。耶路撒冷教会是犹太人，马其顿、亚该亚教会是外邦人。犹太人看外邦人是什么？我们是做师傅的，我们是给瞎子领路的，他们是这样想，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要靠外邦人来怎样救济我们？多没面子。我们怎么要靠外邦人来帮助我们？多没面子。更何况他们对保罗是有意见的，保罗没有要这些外邦人受割礼，保罗没有要求这些外邦人守律法，他们已经很冒火了，不是吗？所以你知道人跟人之间很多的隔阂是因为种族，是因为文化，是因为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保罗担心的是一件美事，那么呢，带到耶路撒冷，如果被误解，如果被拒绝，那两方都不讨好，两方都不讨好。所以保罗求这个合一的事，我们也要祷告求一个合，为他们求合一的事。宣教士在那边不是只有我们派去的宣教士，也有其他教会派去的宣教士，不是只有我们支持的差会，也有其他教会支持的差会，他们怎么能够合一呢？所以我们要为他们在团队中的人际关系、团队的合作、面对的差异等等，都求主赐下合一的合一的灵在当中，使他们可以和睦，使他们可以彼此接纳，使他们在差异的当中存感谢的心。这第三个要紧的事。第四个要紧的是，保罗说什么？叫我能够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这是他告诉罗马教会的。他告诉罗马教会，他出来做宣教，支持他的原先是安提阿教会，没有错。但这不是只有安提阿教会一个教会的事，他希望到罗马去，然后继续的往西班牙走。那么靠近西班牙的是罗马，所以罗马教会如果可以支持他，这是一件美事。所以宣教事工的拓展，不是原来你支持被 支持他的教会，能够有整个众教会一起来参与，那是一件何等美的事。那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我多次的想到罗马你们那里去，可是被拦阻，所以你们要为我祷告，让上帝为我开条路，可以很顺利的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到你们那里做什么？保罗从第一章开始就讲，保罗说我可以，我去的时候可以跟你们一同分享从神来的恩赐，可以跟你们一起同得建立，可以跟你们一起同得安慰。我这就是恩典，我们在一起分享从神来所领受的一切丰富。所以保罗告诉罗马的弟兄姐妹，我去的时候必带着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你知道吗？我们每差一个宣教士往外走的时候，他都带着我们所祷告的，在他身上满了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所以他到了当地，可以跟弟兄姐妹同得坚固，同得建造，同得安慰，最要紧的同得安息，同得安息，一同享受在基督里的丰盛，一同享受那么主所赐给教会的一切的丰富，主做成的功我们一起享受。所以保罗所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善的恩典，这是第四样要紧的。整个事工继续的拓展，教会在合一当中共同的参与，共同的在当中建造上帝的家。所以宣教士他不是一个孤军的奋斗，他是一个整体基督的身体共同参与的一个行动。他们回来述职，我们感谢主，我们借着他们，我们的信心得安慰，我们一同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荣耀。所以保罗在他的几个代祷的事情里面，那么我整理这四样给弟兄姐妹做思想。这四样的祷告就是提醒我们，它不是一个点缀，不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提醒，过了就忘了，而是一个关键性的成败在这些重要的事上。所以保罗讲的是什么？你们要与我一同竭力，一同接力，原文就是一同征战。他告诉我们，他邀请我们，不是他一个人在前方征战，而是众教会众弟兄姐妹，就我们跟他一同征战。所以弟兄姐妹，守望就是跟他们一同征战，守望就是站在属灵的高峰上面，在那个制高点上，我们看着，那么思想他们的需要，思想上帝的心意，我们跟他们一同祷告。你不一定是举着杖的人，你有可能是扶着摩西手的亚伦跟户啊。你说我什么都不能做，那你就当那个石头，知道吗？哦，让亚伦跟户尔可以坐下来一下，你就是撑着，就是撑着，让撑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手可以放下来？记得要那个裁判吹什么？吹铃声响的，对不对？比赛结束，知道吗？哦，我们要这样的心。参与在守望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参与这一个全体的属灵的征战。所以我要保罗在以弗所书讲代祷之先讲了一段，他说弟兄姐妹，你们要跟我一同祷告，一同祷告。然后他讲什么？他第一个讲，我们要认清战场的本质，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跟我们所征战的对象是执政的、掌权的这幽暗的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真正的战场是在上面，是借着祷告来跟这一些执政的、掌控黑暗世界的灵界的在那里征战。这个战场的本质就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国度的征战， 所以宣教的工厂不是看说那地，那你去的地方是文化不一样的，是比较贫穷比较落后的，是政权有问题，或者是宗教有逼迫，我们看的不单是这些问题，更要紧的是掌控辖制他们那个黑暗的势力。所以我们为什么祷告，就是要让人能够从那一个被辖制的黑暗的国度里面被带出来，使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我们认清征战的本质，战场的本质，下一个是什么？你怎么去打？你又看不见撒旦在哪里，魔鬼在哪里，你手上有什么武器可以用？所以保罗说，要紧的是把上帝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穿戴好。你要去打这个属灵的征战，那么你要怎样？你要装备好，你要装备好，你要把这个军装穿的，是神赐给我们。我们为什么学习真理？因为真理像那一个带着束着我们的腰，我们就在上帝的信实里面得着那个能力。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我们就保护我们的心的是什么？是公义，是主所成就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有谁能定我们的罪？我们是被什么？主的义保护的。谁能控告我们？我们被主的义保护的。护心镜遮住我们的心，保护我们的心。我们有一双平安的福音的鞋穿在脚上，我们的道路是稳妥的，我们所走过的路径是何等的佳美的脚中。不仅这三样，我们有一个盾牌，是信心，是主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信心，是抵挡魔鬼一切的谎言跟控告的盾牌，挡住了一切攻击的火箭。还有一个要紧的，保护我们的头，保护我们的心思，保护我们的意念，不叫我们落入的那一个迷惑当中。环境的艰难，我们会迷惑，迷惑从哪里？从心思意念开始。所以救恩的头盔告诉我们，我们有确据的，我们有应许的，我们有盼望的，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性的。虽然我们走在这条信心的路上，那么波涛汹涌，但那个方向在那里，神给的应许在那里，神给的应许在那里。在艰难的当中，宣教士怕不怕？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话，保罗说他怕，保罗说他怕。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在这一个艰难的传难当中，那么保罗说什么？他说，主的使者昨夜对我说，保罗，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为什么？因为你跟这船的人性命我都赐给你的，我都保护你的。我们有一个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么很确实的知道我们会怎样，那就是救恩的头盔，得救的确据，紧紧的在那里，让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的艰难。你把这些都穿戴好，就像当年罗马的那个武士，罗马的军人要出征了，那么你还差一样，你的武器在哪里？你的武器就是神的道，圣灵的宝剑，那是唯一你拿在手上的武器，那是让我们得胜，让我们攻击，让我们胜过的最真实的。好，你这些都有了，记得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仍然要记得，我们仍然需要这一切。那接下来我们开始练习了。其实基督徒的我们的花招只有一样，而且很简单，一学就会，一学就会，就跟我们看那个我们的这个福音剧一样，每个人不用学那么复杂，还有这个仁爱喜乐这些好八九个样式要事，那么不用，你只有一招，那一招叫做什么？祷告。弟兄姐妹大家都会， 保罗讲的，跪下来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你把金装都穿戴好以后，那么接下来不是靠你，是圣灵在你生命中运行，是神的话在你里面酝酿，是神将他自己话语的信实从你身上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举起圣灵的宝剑，那么借着祷告，我们在征战当中显出那莫大的能力，就出于神。这不是我们做成的，是因着祷告使这一切神的恩、神的能力，那么真理所产生的活泼的力量从我们身上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读经祷告学习认识神，我们在信心里面穿戴的这一切的装备，如果你不祷告，那么你穿的这一身就变成沉重的装备，就变成沉重的装备，而显不出任何能力来。但你一祷告就不一样了，你一祷告你就看到的能力从这当中出来，圣灵所结的果子从这当中出来，所有的宣教的行动都从这当中出来。所以我们参与在他们当中，借着守望，就是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参与在里面。弟兄姐妹，宣教业我们也回应一下主的邀请，大使命是主的邀请。主说你们去，以赛亚书说谁肯为我们去，主总是发出一个邀请。主耶稣的邀请是什么？那么最伟大的宣教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邀请是什么？当他面向十字架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面对最要紧的属灵征战的时候，当他要承载的人类所有的罪的时候，他极其的软弱，极其的忧伤，他说我忧伤几乎要死。他邀请他的门徒，你们能不能跟我一同警醒，意思是跟他一起祷告。但我们真的软弱，门徒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又唱了诗歌，聚会完毕正开心，那接下来就是什么？睡觉啊。既然主要说要怎样祷告，所以主提醒了一次两次三次，他们都睡着了。弟兄姐妹，主耶稣邀请我们宣教士跟我们一样有忧伤有软弱，主也是一样，但他渴望的是我们参与，渴望我们成为他的同伴，渴望我们跟他一同面对。我们回应这件事，我们回应。门徒当时没有回应，因为他们还没有看见主死而复活，他们只是一个原来的生命。但他们主复活以后，门徒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要不一样，我们也要不一样。我们参与在这个祷告当中，那么天使从天上加添力量给主，我们就知道能力的泉源从上而来的，所以主邀请我们。所以今天在宣教月的开始，我们回应天上来的呼召，跟主警醒片时，跟主警醒片时，当我们的宣教士在面对他们的客西马尼园，我们是否也成为这样的一个守望者，能够在宣教的事上摆上我们能摆上的，无论是物质金钱各样的奉献，但要紧的让我们在属灵的制高点上举起那一个神的杖，举起圣洁的手，那么用我们的膝盖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是让祷告的事你随时可以从圣经里面去看，就为他们祷告。你也可以参与，实质的参与在祷告的事上。我们每一周的聚会都会为宣教士祷告，在这里祷告完了，你能不能在一周当中总花时间为这个主日提醒的人为他们祷告？你也可以在教会的宣教祷告会中参与， 你可以在教会的周报里面看到他们的需要，为他们祷告。你也可以在家中，你可以在小组，你可以在团契，你都可以为他们祷告。最后有一个邀请，我们的宣教士他是接力赛，他是一棒传一棒。我们下一代的宣教士在哪里？我们新的一代的宣教士在哪里？弟兄姐妹，为下一代的宣教士祷告。下一代的宣教士跟你我有什么关系？祷告，祷告。不要忘了，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做父母的，能不能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说不定你说你来不及做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但你愿意让你的儿女成为宣教士吗？你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吗？你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吗？主耶稣说，庄稼已经花白了，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所以我们在宣教业也思想，除了他们在课业的忙碌当中，除了他们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有各式各样的选择之外，能不能有一个选择也能成为你的祷告？能不能有一个选择也成为你的祷告？就是下一代的宣教士跟我在生命中的连结很远超过一切。我们来祷告。阿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为我们所挂心的这些每一个宣教士，他们能够在当地你为他们开传道的门，是他们智慧讲明福音的奥秘，你也保守他们脱离恶人的走，让他们能够在当中有信心的跟随你，你也使他们在一切的圣工上彼此都能够合一，你更保守眷顾他们，能够在当中与我们一同享受从你来的一切的丰盛和满足。主，我们谢谢你，更求你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回应你的心，我们真是一个做一个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使我们的脚中显出何等的佳美来。听我们的仰望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